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大威。
我们今天很开心呢，我们请到鲁马夫博士。鲁博士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北京人，您是哪人啊？
我在北京教过书，但是我是台湾人，台湾的原住民。
你是在北京什么地方教过书？
我在清华，北京清华。
大威
是清华大学，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学府。
清华大学是小事在圣经的角度只不过是小学而已。
那您说您是台湾的高山族哈？您是地道的高山族是吗？
地道的台湾的原住民。
听众朋友一定非常好奇哈，那么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为什么我们邀请到这位高山族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中间呢？
没错，那我知道呢，在卢博士哈，您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呢，除了在清华大学做博士之外呢，还有很多离奇色彩的这样的经历，对吗？
是的。
您来跟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好，
高山族的人，您怎么首先怎么去到北京清华大学？其次呢，您在做些什么事情哈？
是的，在2005年到2008年之间，我自己的研究是做世界文化遗产的，那我教建筑学，那所以因此我在这个中国的边境这个国家，我就常常在那边做一些调查研究调研，所以带了一些学生去那边了解那边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所以因此也借着这样的机会也到北京清华教了3年的书。之后教了3年之后，我发现除了调查研究他们，知道他们的传统信仰之后，但是我不知道我可以给他们什么，所以直到那个时候2008年，我就毅然决然说不行，我不只要研究他们，而且还要把基督的救恩介绍给他们。所以那几年时间我花了很多的功夫认识他们，接触他们，调研他们，以至于我们变成好的朋友。所以在中国边境挨的这几个国家，那已经有设立了几个宣教的基地，那2008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将近有16万个人遍布在边境的几个不同的山区。
都是在哪些国家呀？
在中国的边境有缅甸、印度、尼泊尔。对，这些都是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部落，
高山地方。
对，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他们说耶稣耶稣是隔壁的部落。
那对耶稣这个人他的事迹都不是很清楚的认识，
对，
把他当成一个部落。那你是怎么样去回答他的呢？
你怎么能把一个这个耶稣这个拿他们当成部落以后，然后回身回到这个人的这样的？
我不主动跟他们讲耶稣是谁，
嗯，
是他们反而想要积极认识说，那个你的耶稣是谁。一开始我们是用先救命再来救恩，先取得信任，像那些巫师巫婆帮助他们一些医疗上的支持本来这个巫师巫婆可能没有办法治好这边部落的疾病，但是我们给一些的物资帮助他，就觉得说哇，你的法力比我厉害，你的神比我厉害，你的神是谁啊？我说我只有唯一的一个神，而且他的孩子叫做耶稣，
是，
对，就是他，我才紧紧的跟随他，我也要把这个福音介绍给你们，所以他们就认识了耶稣，原来不是隔壁的部落，不是隔壁的头目，不是隔壁的巫师巫婆，原来他是我们天父唯一的宝贝孩子叫耶稣，所以他们就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可以跟他们讲耶稣的生平的故事，进而他们的巫师巫婆信主，全村部落很容易就信主了。
我非常好奇想知道在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些哪些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些的经历哈，比如说呢，像他们那个地方，我相信可能像我们一提起缅甸这些地方，是不是感觉有点落后啊，或者穷啊，这样的
是各方面的文化跟生活上都比较落后一点，当特别的那居住在那边的人民呢，特别容易迷信，所以我相信刚才博士所讲的巫师巫婆这个在那边的风气是很盛的。
是的，
你刚才讲到您可能是专门研究这些少数民族文化的哈，透过他们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些特别实际的一些事儿？他们的那些文化是怎么样的一种文化哈？比如说。
我们初步就先帮助他们，让他们那里的这些本来没有办法治好病的这些的孩子们，本来要死了，但是我们给他们一些西方的药物让他们这个吃了，他们就好起来了。所以这些巫师巫婆就很感恩很感谢，他们说我们不只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也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这里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所以我们就在那个
孤儿
还有一些没有先生的，那这些没有先生的很多的原因导致变成他们单亲，那所以我们就帮助他们，让这些孤儿还有这些寡妇就在给他们一个家， 啊，那个家的地方呢，就是可能都在山上，很山区的里面，我们就先盖一个房子。
你们亲自盖房子给他们住，
再来也教他们如何盖。
嗯，
因为他们这些懂得会盖之后，他们也可以帮助下一批的类似这样子身份的人，来支持他们，帮助他们。
那听起来就是大伟，我们听到他其实是一个传承哈。我不单单把这个祝福给了他们这些人，那另外让这些人呢再去重新把这样爱的一个像一个接力棒一样哈传递下去哈。
是是，那爱传递下去，
没错。那在这当中，除了给他们住处，像他们都是孤儿，没有父母，我相信呢，除了物质上。还有其他方面他们有更多的需要，
是那我们给他满足了这个物质的需要，再来就是给他一些的教育权，因为这些边境没有身份或是被遗忘的少数民族，他们也想要求知识，有时候他们到平地过去他们到还没有这些知识的时候，他们到平地常常都被欺负。我举例可能他们在山上的最好的冬虫夏草的这个虫草药，
是
一大包，可能两公斤三公斤，他们就换了两三包大米而已，拿到回到自己部落。我说这样不行，我让你平地很喜欢这些的中药
草，你这很贵重的东西，
很贵重，你不能这样子以物换物的概念，所以我们也教导他们这样子说，这个平地的经济，
认识这个东西的价值，
对，认识，再来也教他们如何这个算数字，算数字，以至于他们也会算钱。
是
啊，要不然
您不会给他们教的特别狡猾了。
肯定不会，因为少数民族很单纯，
是
他多少成本他都可以算得好好的。
您这样说，我们大伟，咱们是不是也特想当少数民族做个单纯的人了？
是的，
学习
单纯，
所以他们也是算幸福，因为就是他们单纯，以至于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愿意打开他们的心，
是，
以至于他们也被帮助了，他们也愿意帮助比他们更辛苦或者是正在苦难的这些人，他们也愿意接受这些祝福之后，也会分享给别人呢。
一般来说呢，他们都是因为他没有经过这些世俗，这个繁杂复杂的这些影响，所以他们总是比较单纯一点，所以跟他们的相处一般来说是比较容易一点。
比较容易。
你刚提到这个巫师巫婆这件事情啊，那么他们的影响力很大。那通常呢，你都是怎么样去跟他们成为一个好朋友呢？
巫师巫婆，那因为过去台湾的原住民哈，我们也是巫师巫婆，我自己的祖先也是巫师巫婆。
是，
但是是这样子，因为早期台湾都还是什么都相信，但是西方宣教师哈有把福音传介绍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慢慢的改变了。那我怎么接触那边的巫师巫婆呢？先交朋友，先交心。他下田工作，我就跟他一起下田工作，我们的老师一起跟他下田工作，我们就好像家人一样。当他知道哇，原来你还有更多的这个世界上他所不知道的话，他就会懂得谦卑。
是
他懂得谦卑之后，他就愿意学习新的东西。那我们就把新的知识、新的方法、新的技术给他。以至于他也愿意接受我自己的信仰。对，
所以换句话说，您看他这挺厉害的哈。
是，
我挖人先挖心哈。
先把对方的心给他弄得服服帖帖的啊。因为毕竟我们要照对于一个关心的人，我们先要关心他的生活啊，让他的生活能够起码得到一些改善，解决他身体上的一些病痛或者是关心的事情，才能够跟他谈得更深入一些的事情。
没错，
是吧？
没错。
那除了巫师呢，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对您说的这些孤儿寡妇啊或者单亲的这些人呢，可能更加的关心哈。您是怎么样除了给他们建了一个房子，你们还做了一些什么？而且孤儿有多少啊？大概的，
我们目前有2000个孩子，
2000个孤儿，
两千个孤儿在边境这里。那他们是这样子，
嗯、
刚刚讲到教育权的部分，
是，
所以我们也给他一些基础的教育权。所以我们在边境有盖小学，一直盖到小学6年级。那我们毕业的能够读到小学6年级都是高知识分子
啊，
因为我们在山区很几乎90%以上都没有读过书，不认字，都是文盲。所以呢，我们就教他们。
他们有没有那种想读书的意愿，还是他们没有条件去读书？
非常想，但是没有条件。再来，很多在边境，他们都是没有身份的人，所以他们
没有身份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他们没有国籍，
没有国籍的身份，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合法的教育权。
是是
那更何况说人权也都没有。 因为在边境这里很复杂，有一些的就是属于难民的部分，所以他们在这个水深火热当中，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先建立幼儿园，再来小学，来给他们教育权，教他们普通话，因为他们到中国这边学习的时候来一物换物的时候，至少他会讲普通话，至少会算数字，
是
OK，那再来也给他们一些妇女的一些的卫生的这个教育，让他们知道说这个生病时候如何保护自己。对，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哈。
那不晓得鲁博士，你有没有遇到这些经费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经济上的部分，不止在教育面、社会面、经济面，我们就叫他们做民族的手工艺品。我们就拿到边境，比如说我们边境刚好是印度的，我们就卖到边境印度，或是到中国，拿到中国啊，或者缅甸这里，所以
他们手都很巧，
很巧
哈。
对，我们就找一些
都是祖传过来的，
对，祖传过来的，他们这个技能还是有的，但是太传统了，所以很多人就不觉得，哎，这个太传统，而且他们要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半年一年才做出来，所以没有这个像现在资本主义的很快就可以产出一些经济，所以呢我们也教他们现代的设备，让他们织这些用机器来织。
你把他们教育成资本主义？
那么不是资本主义，让他们懂得
大量的生产，
懂得如何用最快速的方式来可以换取更多的物资，
对，这样至少能够让他们自给自足，
自立自足，
解决
他们的民生问题，
对。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棒的一个
鲁博士有一个非常爱人的心哈，从这个爱心作为一个出发点啊，慢慢的让他们生活有所改善哈。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最让你特别感动的一些事情？
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这边的部落他们学会了，他们就说，我们很幸运可以逃到这里。但是呢还有在很多山区那里的我的亲戚，
是他们怎么
办，他们还没有认识我们的信仰，或者是没有办法顺利逃到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你把我训练好的时候，我也把这个技术，把你所介绍我的信仰也介绍给他们，所以我就很感动，我就说那你要去那边去几天啊，他说很快就到了，我说几天，他说你就跟我去吧，他不跟我讲几天，就我走了七天的时间才到那个地方，
走路走七天哈。
对，我感动的是到达那个目的地之后，那边全部的部落就等着我们，期待我们去那里教他们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是非常渴慕的，非常期待的，所以我就因为虽然期待很长，对我来讲很累，但是对他们来讲是我，对我最让我最感动的是他们对那种渴慕跟积极那种态度，是很让我觉得我再怎么累我都不辛苦了，所以我们在那边
忘记七天的劳累了哈，
训练他们，我们在这边一般学习可能七八个小时，他们愿意可以继续不睡觉，三天三夜不睡觉可以，因为他们知道我来这边可能两三天就要走了，所以他们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就专心上课，轮流上课，所以我就很受到很多激励
啊。您怎么认为，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城市或者好的条件下哈，大家是学习，比如说家里的孩子都是父母逼着他去做事情哈，
对，
还有像我们比方听讲座啊，听等等东西，现在人的这种关注力特别的差哈，您怎么认为，为什么在山区这种越得不到的时候他越好像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而我们在这种特别容易得到的地方我们反而不珍惜，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理所当然，而且这也很正常的，因为我们轻易得到，所以我们就会放肆，放纵，那他们是越难得到他们就会珍惜，而且也会感恩，所以因为他们有这种感恩的心，所以他们才以至于也很容易也把这个感恩或是祝福也分享给别人，所以越是艰难的环境，其实他们对这方面的物质的需要不是一定很强迫，因为什么都没有，本来都没有，所以有的话他们就非常珍惜，那在平地这里因为什么都有，就反而容易这个随手可得，所以就会觉得无所谓，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在台湾或是在别的国家的这些的年轻人，我鼓励他们多出去走一走，看那些比你还要辛苦的这些的不同的民族，可以鼓励你，让你明白原来你活在这个世界还有比你更辛苦的，你是在一个恩典的祝福之下成长的。
不是理所应当的哈。
对
啊，您看好多人呢，可能说哦，我让我的孩子也出去一个月、半个月或者野营怎么样的，是不是大伟哈？但是呢，好像是一股热乎气儿就完事儿了哈。我曾经听到过一位宣教士，他说短期宣教不要来我们这儿，你不还不够给我们添麻烦呢哈。
是，
他说来最短一年，最长两年。您觉得这个建议是对的吗？
我想各地区域的环境不太一样，你刚刚讲的那个可能有的国家是他只能给你三个礼拜你就要回去了，不得不回去，或是给你半年visa 你可能不得不回去了。我想因地区而异，
但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是不是也建议他时间长一点，这样他更加的能深入的去体会哈？
当然是最好的。那像我的这个机构在台湾，我们也欢迎短期跟中期跟长期的，但是我们的短期的部分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特别的训练，因为到山区最近的部落要走三天，所以我们有体能的训练，还有灵命的训练，还有团队配合的训练，
是，
所以我们有六天五夜的训练，从低海拔100公尺走到3600多公尺，
哇，
我们男生呢，我们训练他背30公斤的物资，女生呢背15公斤，给他一把刀一把米，这几天六天五夜你去吃这个。
哎，我都想赶紧躲开你了。
但是不用担心，我会教你怎么分辨植物，哪些植物可以吃，哪些
这个很
有信心，对，哪些动物你可以去追踪它，你就可以补充到蛋白质。那我们有这样子的训练，再来没有火，刚刚跟你讲没有火也没有电怎么办？
是，
我们教你怎么钻木取火
啊，这真的棒！
怎么教你大概简易的房子，你就可以这个真实体验到这个真正的在边境有这样的训练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得心应手
是，所以我相信呢，你看鲁博士哈，他从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这样的一位应该说是精英人才了哈，他肯下到这种非常落后的地方
去帮助人
哈，
去解决那边的贫困的问题，
是我相信是上帝的爱在您心里才让您愿意去这样做哈，特别是那7天的路程，我想想哈，那个海拔，所以你刚才听到了，我一听到我就说哇，这个挺可怕的哈，15公斤要走3000多公里，
让你去3天就好了。
对，我说的其实是很实在的话哈，我相信很多人的反应肯定跟我是一样。虽然听哎呀我很佩服你很感动，但是真要做的时候叫说易行难，对吧？
真的真的这
需要操练，
是一个操练，我相信呢，因为也上帝的爱让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跟意向感的时候，你看人做出来的东西那个动力就不一样了，对吗？
是，刚才鲁博士你谈的很多都是帮助他们在身体上的一些能够解决他们的食衣住行的一些问题，那么最终你刚刚最初的时候你也讲到他们的灵魂的问题啊，
灵魂的部分是这样子，早期刚进去他们部落，他们只要一个姑娘生出了两个孩子双胞胎，他们就说一个女人怎么生出两个东西呢？所以呢这个是属于魔鬼的孩子你看他们说这是魔鬼的孩子，
那他怎么处理那个
孩子？不正常的孩子，所以他们就把他给杀了，
把孩子杀了。
对，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现象的时候，我也跟巫师巫婆变成好朋友，他也信任我说你们这样是做犯法的，我的信仰告诉我是生养众多，生两个是好事，三个是好事，生越多是更好的事情，同时出来让他也知道说你看你看这些就是双胞胎，他说好漂亮原来我们以前都做犯法的事情，他说我们因为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祖辈就是这么做的连包含一些他们所看到的香蕉只要是两个他们说怎么会有这种植物，这个是给鬼吃的所以他们就不吃双胞的而且只要双胞胎就把他给杀了，所以我觉得这不对，我就说不行，你要改变你要成为这个部落的祝福，你就要甘心接受有这样子的孩子，而且这个不是很漂亮吗而且不用那么辛苦，一次就生出两个。他说：“对哦，以前我怎么都没有想到。”所以进而当巫师巫婆也慢慢的了解我的信仰，也觉得这个信仰才是我要追求的时候，他就也信耶稣了，或者会接受我的信仰了，他就也改变部落的这个生态跟文化。
是我们听到，其实这个信仰是不单单是一个挂在天上的信仰哈，而更是一个实际的去帮助到他们，包括从知识上哈，你可以说让这个整个部落，他们很多以前可以说是非常无知，那因为他也在那样一个小的地方，除了巫师的话，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真理到哪里。
是，
我觉得他们到那里这个 这个事情做的这意义是
是能够从最基本上把他们的信仰从迷信转为一个理性的一个信仰，那么认识到这一位真正我们人所需要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帮助是从什么地方来。所以我们觉得鲁博士你的工作真是非常伟大，
是
没有没有没有，
有机会一定要加入你，
是是是，也欢迎你们啊，关心跨文化财产或是少数民族的啊，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叫啊 wiri.org.tw，里面有更多的材料可以免费的提供你们下载跟了解。
好，希望大家关注到少数民族，也让我们去实际的行动出来哈。好，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谢谢鲁博士。
好，谢谢鲁博士，
谢谢小凤，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好，下次
谢谢大家，
再见，
天神祝福，
再见。